今天我们在这里啊，给大家这个发愿。我这个我才来的时候呢，看到大家虔诚的在做护送，使我非常感动啊。那么我们这里呢，大概都是净土宗的。那么我们是这里讲开始呢，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呢？有的人呢，可能是不理解啊，因为密宗跟净土宗呢是两个宗派。那么我们修净土的呢，密宗的东西呢是恐怕不一定需要了啊。在我在苏州讲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居士，甚至于他家事都不要，当我领出去给他走的时候，他说我不要，他就是净土宗的，他害怕密宗啊。这个呢，我们说佛说的话，显密的都是一致的，我今天都是成佛啊。显宗离不开密宗，密宗也离不开显宗。我们说显教有没有密宗呢？那么我们抓碗科看一看，人民咒、大悲咒、四小咒都是密法。碗科呢，蒙山，还有就是佛僧放焰口等等，也是密法。那么就是说，显教跟密教呢，并不能分家的。那么我们密宗来说，我们学的教理，根本法人讲就是诚实论，那个瑜伽法人那个法相的唯一设定，还有这个中观的那个法人呢，就是中观啊，都中正等等，都是显教啊。显教跟密教呢成标理的，叫什么一张布，这是显，一个是密，你不能把这个布撤掉，我只要一个显不要密，你把它割两层还是有个理啊。那么你反正它总是一个表一个理啦，显跟密分不开的啦啊。所以说佛说法呢圆融的啊，显里边有密，密里边有显。我们才念的心经，最后这些这些波罗这些波罗僧这些波罗萨婆诃，就是密法。那么法华经大家都念诵了，里边有九罗尼品，也是密法啊。所以说要简单的把显密分开呢，是做不到的。那么我们在净土中，如果你把一句阿弥陀佛当阿弥陀佛的话，就是无上的灭。这一句阿弥陀佛里边可以包含八万四千法门，都都在里头，那就是灭法啊。所以说，我们呢希望大家在这个听开始之前呢，思想有个准备啊。作为灭法呢，这显教呢不是矛盾的，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说，我们往生净土，要去往净土呢，在无量寿经里边就有这个话，三辈往生都离不开发菩提心。那么我们如果说不学教理，但是一句阿弥陀佛，那么什么叫菩提心也不懂。那么如何发跟佛陀发起菩提心有一定的含义的，他就要发起来也一定的修法的。这些方法呢，我们呢在显教里面都有，我们每宗也要修这个法。菩提心是显密共同的啊，没有菩提心，我们显教里边称为的大乘，灭法里边更不行。灭法是大乘里边特殊的一种呢，因为它要快速的成佛，所以呢要这个修灭法了，当然还是离不开菩提心了。再一个，我们修净土的要念力说佛，念力说佛在我们这个灭法里的说呢，就是出离心了。娑婆世界是一个 特定的一个业力的一个对境呢、啊，而实际上说呢，整个的三界都是我们说业力的。我们出离心升起了，在娑婆世界自然没有留恋，那么我们往生净土呢，就非常的顺利啊，没有牵挂。从我们的念佛来说，固然我们修行呢，就是说一句佛号呢，它离不开出离心、菩提心。如果你要念到这个微心净土、自性弥陀的话，你还得加一个纵观正见。那么我们密法里边的三个主要道，出离心、菩提心、纵观见，在显宗里边不能少的啊。神恶宗派离开了这三个，就是不成为佛法了。一切佛法的核心就三个东西啊，所以说我们呢，如果把三个修好之后呢，不管哪个宗派都能上路。如果出离心、菩提心跟纵观见没有的话，你修一切佛法都成了外道。尽管你神通广大，你这个辩才无碍，但是你有没有出离心，你出不了三界；你没有菩提心，成不了佛，入不了众生；没有纵观见，出离的方法、度众生的方法都没有。那么你这个作为学佛呢，成了个口头禅了，实际的行动呢，一点也没有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一点开始呢，是一切宗派共同需要的啊。所以说，希望这个修净土宗的呢，要打开门户之见啊，因为佛法呢是共同的，这个前面呢就是一致的，无相表里的。所以说，每一个宗派呢属于它的特色。我在这是我们讲的是基本原理，是一切宗派共同需要的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大概把我所知道的，能够给大家有些帮助的，我们想稍微的说一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当然我们是格罗派了，一开头呢就讲这个什么侠门人生的问题了啊，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啊，知道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呢能够来碰到佛法，这都是五世以来修了很多的善根，那么才感到现在这个圆满的身体啊。作为侠门的身体，就是我们在显教的功课里也有了，离开八难了啊，离开八难人就叫八有效了，有这个八有效的身体呢，我们才能够修习佛法。那个东西呢啊，就是说有我们不是三恶道，一有恶鬼所生，不是那三个难就去掉了啊。那么长寿天生在天上，寿命很长，就是如金鱼一样的，他对佛出世都不知道。那么这样子呢，我们修行呢也没有办法了。本来我们修行嘛要听闻正法了，连正法都没听到，那你如何修呢？闻是修，闻是第一位的，有了闻才能思，才能修，一闻都闻不到，佛出世也不知道，那你怎么修呢？所以说三恶道三个地方是三个难，加上长寿天，一般来说升天不是很好吗？但是升天碰不到佛，我们的看法也不好啊，那么也是一个难。那么这个得到神生的时候啊，你如果说现在没有佛法的地方，地界下贱了，那么虽然佛法很在我们这里很盛，但是其他的边际下非洲而至等地方，它没有佛教，那么虽然现在是个也是一个人，但是呢听不到佛法，也只有一个难啊。那么有的时候，他生在这个佛已经灭掉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他的末法一万年了，一万年之后弥勒菩萨还没出世，这一段时间呢佛法一定要没有。我们末法时期啊，佛法还有了，虽然佛是见不到，但是佛的相还能见到，虽然佛说法听不到，但是佛的相上是不经还保存得好好的。那么我们的僧人呢，虽然是正果正道的不多，但是依佛如法修行的人还是有，那么这个善宝呢还是在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还是修行的有办法的。如果你生来的时候末法一万年过去了，弥勒菩萨又没出世，这个空白的时间佛法半个字也听不到，那么这是个大难啊，也是个难。另外呢，虽然生在这个人间，但是六根不具，盲聋喑哑，一说听闻正法，他聋的， 听不进去。一说他念佛，他哑着念不出来。他说那个，他我这是那个白痴一类的，讲给他讲道理听不进去的，不能理解的。那么这也是个难啊。最后一个难呢，就是说写经，姓写的，姓法轮功了，姓什么七功外道了啊，这些人呢，你跟他讲佛法呢，他不但不听你的，好像说你不对。我们在温州就有一个现实的例子，一个温州的弟子，他我在90年代初的时候在温州住过2年，他把他的孩子带来皈依了，那时这个孩子们也很听话，母亲们很高兴。后来今年我温州去过一次，他的母亲来了，他说他这个孩子长大了，在浙大研究办理学习，但是现在发冷宫，哪边教授也很多，最喜欢冷宫。他母亲这么劝他，他听不进去，他还是母亲理性啊。那么好了，这样子呢一个大难，结果呢后来没好久，法轮功的取缔了，非法组织，那么他的信仰也就破产了，他甚至受了批评，这样子呢，这个有血经的人呢也是大难，也是法难之一了。那么我们能够离开这个法难，有了这个圆满的人生，也碰到了佛法啊，能够听闻，这个时候是一个极大的福报。这是过去50几来我们在三宝面前陪了很多的佛，也认真地把五戒持好，同时呢我们把我们的陪佛了、佛事供养了这些呢直接的功德呢，也不回向现实的福报。如果回向当时现实福报的话，你当时就向晚了，这个事情呢到要这个受到圆满人生的这个福报就已经用掉了，没有了。那么当时就是说我们能够不着眼于现世，而着眼于将来呢，来世能够得到圆满的人生，在碰到佛法，在能继续修行，所以呢感到现在这么一个小美的人生，这个我们说很难的了啊。因为我们佛教里大家知道人生难得，难得到这么样子呢，《法华经》就说了，这个瞎了眼睛的乌龟在大海里边那个跟着这个浪头翻上翻下，一会儿沉海底，一会儿沉冲到东，一会儿冲到西，痛苦不堪。好容易他碰到一个木头，他本来眼睛瞎的嘛，他木头飘的水上他也看不到了，动作瞎碰瞎碰就碰上个木头。这个木头又很巧，中间有个眼眼，他又是一个瞎的眼睛，东碰西碰的把眼眼碰上了，把头从眼眼伸出来了，总算吸苦能够吸到一些新鲜的空气，这对他说是极大的安慰了，本来就海底里闷死了。那么这样子的难得的机会，莽贵折磨一个瞎了眼的乌龟，在海的海浪的奔跑之中，能够碰到一个木块块，中间有个眼眼，又能够从眼伸出来透透气，这个是我们想象的很难的。但是这一辈子人生，下一辈子再的人生的话，比这个还难，这个比还不够。那么还有一个佛经里面还有一个比喻，从西面上的顶上拿个线放下来，西面上的脚下一个针，要把这个线从这里穿进去，这个我们想的更难了啊！这个你是那个针，一个眼眼这么的小，距离又那么长，线是飘飘的，一阵风就把它飘开了，怎么穿进去呢？不能说穿进去的机会绝对没有，但是是竟是几亿分之一啊！这个就是艰难。那么我们的人生也是这么难。有人就反驳了，你说难呢，我们人太多了嘛，还有几十人口嘛，不要他生出来。这个我们说人生难，就是这一辈子人，下一辈再做人难。至于说人的来源，却不是说一定是从神经来的，可能是天上福气享完了掉下来的，也可能是地狱里边苦受完了放出来的，也可能是出生里边他就报受完了又到神经来的，第五规律来的，我在看风世界来的，来源很多，并不是说人的来源是很少，来源是很多，但是这一辈子人，下一辈子再做人，艰难。就说你是人多吧，我们说有的小孩子才胎里边一个月，我在几个星期，我在上个月打掉了，那就是说虽然人知道了，还没出胎就打掉了，打了多少？不知道多少，那就是人生难的，也看到了，这还是难的一方面了啊。所以说我们既然人生难的得到了啊，那么我们又碰到佛法了，我们就要好好的修行了。如果再不修行的话，人生几十年 一眨眼过去了，那就是以后再要在这个人生呢，恐怕是极为困难的啊。那么就是鼓这个呢，就是鼓励我们呢，困难的这人生得到之后，就要把它珍惜啊。我们这个身体，从好的方面说，要是善根具足的，积尘成佛就可以。释迦牟尼佛从王宫里降生之后，就是这一辈子成佛的。那么后来的祖师里边，虽然没有成就三十二相的佛，但是成就三这个法宝花三十功德具足的佛有的，西藏的米拉尔巴等等啊，都是这么成就的。宗喀巴大师也成就，中印成就也是成就的。他们成就呢，就是在众生份上，这个三十二相你还没现出来，而他自己本身的法宝花三的功德都得到的。这个就是说，从最高的说，我们这个身体积尘成佛的可能啊；最低的说，我们是好好的做的话，皈依三宝，持个五戒，至少我们下一辈子可以不堕恶道啊。这是好的方面说，这是坏的方面说呢，做什么坏事，这个身体也做得出来。那么地狱里边的无无间罪等等，也是人做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人生呢，做好事的话，可以使我们离苦啊，乃至是成佛。做坏事的话，那地狱一下就去了。那么这个关键在我们如何的把这个人生呢，如何的这个掌握好，不要给他做坏事，尽量修好善的法啊。那么这个我们要珍惜这个人生啊。我们有的人呢，对于钱非常重视啊，他如果发了一个财，假设有几亿的美金哦，就是说他大财主了。如果他一旦他的钱跟着抢走了，那他是非常难受，甚至自杀的可能。但是我们说，钱再多，你死的时候他救不了你的命。你就是那个病该死了，你钱再多嘛，医生也没办法了啊。你死之后，这个钱们带去呢，一分也带不走。你说花了很多钱，弄了就成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儿女很多，但是你走的时候一个也陪你不了。而呢，你为了争取钱财，争取家庭的幸福，争取等等造了很多恶业，这些恶业呢却把你牵起走，下地狱，物归畜生，走过去了。哪些亲戚朋友呢，眼睁睁地看着你走了，毫无办法的。而我们如果以这个身体好好修佛法的话，那么你修一分就再一分走啊，一点也不会少的。从这个地方说呢，我们这个身体呢，就胜过那些财宝呢，不做预备。我们对财宝的珍惜很重视，对身体的好好利用呢，却不太重视啊。有的人就是吃喝玩乐浪费了一辈子，这个我们的佛教徒的看法呢，是最大的浪费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身体呢利用起来，做好事。至少修个三皈五戒，下辈子也不会受到受苦啊！这个是我们说最低要求。如果再高一点呢，这辈子能够修到一定的高度，或者正佛的这个达到一定的修正啊，那么说起来呢，我们是这辈子是往生一世了啊。所以说积尘成佛呢，可能性是有了，毕竟一般的凡夫呢，没达到这个高度，我们暂时就不说了啊。那么我们是。在这个身体得到了，我们就要学法了。哪些法最好呢？当然说不能够的，每个宗派都说自己好了。我们不从宗派的眼光说，从整个的佛教来说啊，整个的佛教里边，我们说有显的，有密的，有大乘的，有小乘的经很多啊。这么三藏十二部，大家当今看过的，哎，他的贵事啊，这个书，那么多里边呢，讲的呢，有的地方。好像是有这个矛盾地方啊，就是说有的什么赞叹彻底啊，我非常赞叹你那个清净理业，好好的修那些三十七道品等等，能够成就彻底三界很好。但有的时候呢，又骂这些人脚丫败种，你这个太自私了啊，只顾自己不顾人家。有的时候呢，说显教好，有的时候你密教的殊胜，那么。一般人呢就站到一边，说显教好的呢就诽谤密教，说密教好的呢又看不起显教，说大乘好的呢看不起小乘，说小乘好的呢又在大乘说空话。那么这样子呢，这些斗争呢历史上就是有的了啊。那就是说对于佛的经呢 博士四十九年说法不能原用的开展，博士法呢是对其说法的啊。那么他所说的法呢，当时什么众生有什么毛病，就给他施什么毛病，所以说把他整个的那个联系起来，成一个圆正的体系的。这个呢，一般说呢，古代的祖师呢，做到的是不多，因为我们说龙树提婆他们弘扬就是空中啊，这边对空的方面发挥的更多，有的方面就讲的不多。那么讲普德四清他们发挥的有的为什啊，讲有的在空的方面呢讲的就是不太多了，那么总是侧重一面的，而对远整个的佛教圆满的都把它联系起来，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的，就有一位宗喀巴大师。那么他称第二法王的原因呢，又在此了。佛说的法圆融的只有体系的，境界是因为这一句说法了，好像一个经一个经呢是分开的，实际上呢以佛的眼光看呢，整个的体系是完整的。那么后来祖师呢都能体会佛的意思，但是他们对于句说法呢，就他们说的机弘扬哪一方面啊，有的偏空，有的偏有，有的偏显的，有的偏别的，都没把全部的把它组织起来。而宗喀巴大师呢就是完整的，把佛的一代史教呢全部完整的整个圆满的体系。所以说我们能够碰到佛教，佛的才佛出世是大幸，如果佛不出世而碰到宗大师的教是大，也是一个大幸。所以说宗大师呢在我们的历史上呢称他为第二法王，法王就是佛了，法中之王了。那么第一个法王就是释迦牟尼佛了，第二个法王呢是宗喀巴大师。所以说宗喀巴大师的经里边，他做的那个他的这个写的论呢，是对什么那个佛说的法呢都不遗漏的组在了里边。他知道这些法呢不想违背的，为什么不违背呢？在某个时候你才起步的时候，跟你说起步的话，你到了一个一定的水平了，你还留在那个原步不动的话，就忽视你了，你该往前走了，这样子不对。所以说呢开始赞叹说理，但是后来呢又或者小乘教雅摆动，这个大家发发经念过的，这个你一都知道了啊。开始你不赞叹的话他不修，不修的话达不到阿罗汉的高度，达到阿罗汉高度之后你就不走了也不对，要护持你，叫你再往前走。这个所以说呢佛说法呢都有美意的，在你开始起步的时候是什么话，当你进入到一定的层次的时候又是什么话，当你达到在高地之后又是什么话，这个话看起来矛盾，而实际上是一致的啊。他因为层次不同呢说的话不同，那么要把这个里边的联系明白的说出来的，就是宗大师的人，他才把这个佛经名义呢活盘托出，为什么这个是那么说，为什么哪个是那么说，看起来矛盾，实际上一致，没有矛盾啊。那么这个呢是极不容易的啊，要把佛经上上之后搞渗透了才会有这样子的成就。我们记得以前我看过杂志啊，有一个洋人啊，欧洲人啊，他是研究佛教研究几十年了，他就是以世间的反复眼光看问题，他看到佛经一会儿那么说有，一会儿那么说空，一会儿那么赞叹处理，一会儿那么护着小乘，他弄到后来呢感到莫名其妙。最后呢来个结论，他说佛说的话呢是前后矛盾不能体系的，是一个杂杂鬼，这就是他没有眼光了啊，不没有慧眼，把佛的一代史教呢不能理解他的圣教的名义，那么这个就智慧不够了，就产生这样错误的结论。而宗喀巴大师呢就是能够把佛的一代史教呢经过深处的智慧的觉证呢都看到什么经人都不想违背的。我们有的时候呢因为眼光短浅了，信了这个宗就诽谤那个宗，信了哪个宗也反对那个宗啊，这个造了很多口业，因为谤法是这个罪很大的了。但是你如果把宗大师的教，有的人恐怕学过吧，广论啊，菩提道是广论的话，一开始呢就把这个谤法的罪呢就说了啊。如果你能够把佛教的内部的联系啊，他为什么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这么说，把这个道理贯通了，那你谤法的罪就不会产生。我们所以要谤法呢，就是我说了我这个宗派好呢，就说人家不好；说人家不好呢，说了他的好呢，就说我们就不好。这样子绑来绑去的话，自以为了维护自己宗派，实际上就是造了很大的口业，谤法的罪。谤法 也就谤佛了，因为法是佛说的了，你谤了法的话，你不是在谤佛吗？那么身就是依法人修行的嘛，那么你谤这个法呢，依那个法修行的身，你还是谤进去了，谤三宝，这个罪可怕之透顶啊。那么这就是说，在佛的一代史教呢，不能把它贯穿的看啊。那么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眼光的话，都会走上这个回心道路，对谤正法。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把重大事的那些认知论点能够稍稍研究的话，这个最大的罪恶呢就可以很轻易的避免掉了。这个学过法华经的你也会知道，三层未归一层嘛，这个前面都是全方便嘛，或者是真正的东西在最后才拿出来嘛，你不能说前面不要，不要它的话，你这个最后它怎么达到那个高度呢？就是我们说有的人说我要培养一个大学研究生，那么你培养也很好嘛，那么你给他进幼儿园小学嘛，因为我小学不要，幼儿园更不要，为什么？我要培养研究生嘛，这个小学那个排排坐吃苦果那个要他干啥？不要。这样子的话，那么中学也不要，那这个小学不进，中学也没有去念，大学当然考不上，考不上你跟研究生从何来呢？你究竟要从小学幼儿园开始一步步上去，那么最后呢大学毕业研究班去了，这个就达到目的了。所以说不要只看到一边呢把前面的那些加薪的这个前面需要的质量呢就不要了啊，这个是我们反复经常会犯这个错误。那么我们知道佛的经典也是这一个众生说法，他要把它一步步提高呢，说的话自然有的时候的要不一样的。那么这个道理呢重大事就在论里边呢大家很清楚。那么再一个，佛说了那么多法，是不是我们都不要呢？我们只要一部分就够了。我假设我只要这几部经我就够了，其他的我不要不需要了。那么这个里边呢重大是有阐述了他的特殊的观点，他说这佛说那么法，每一个众生都需要的，因为一个凡夫烦恼具足的，他从凡夫的起点一直到成佛的高度，中间经过的过程很多，在某个过程需要产生那些烦恼的时候，就有这个法对治，到这个过程的时候升高一点了，那时候其他的矛盾出现了，又有哪个法对治。所以说整个的佛的三十四部经的话，对于一个众生来说，从他凡夫一直到成佛都需要用的。那么这个说呢，所以说我们刚才经典呢并不是说我只要某一部经某一个论就够了，是不够的啊。就是说我们说有念佛的人，他说我觉得阿弥陀经够了，那么这个当然你高相当高的高度的人够了，就是你这个是大学教材了，如果你小学没念，那么你说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菩提心愿了，你菩提心有没有？没有这么相应的，怎么能把你适应到西方去呢？那么什么叫菩提心？没念过不知道。会说会说啊，发菩提心刚刚刚考养下次啊，这个大家都会。但是什么叫菩提心呢？问问看，菩提心嘛就是菩提心了，哈，这个话肯定没有说了啊。我们说菩提心就是佛的因，那么有了发了菩提心，才有菩提的果，果就是佛果。但是菩提心是到底含义什么呢？就是看了众生受苦，我要把他们全部救起来。我现在这样的人，不要说全部救起来，一个也救不到，那怎么办呢？一定要自己赶快成佛，成了佛之后我的功能就全归了啊！那时候做众生才救得到。就是我们的目的为了做众生要自己赶快成佛，这个心叫菩提心。那么菩提心有这么生起来呢？我说天天发，这个我们你总要天天念了，那、这个不要对称菩提心，我真正生气啊生起来，就是念念是菩提心就来了，这个不行的，没那么简单的。我们说佛教一切法从缘起，因缘和合才生一个法，你再次发一个空愿，我要生菩提心，我要生菩提心，菩提心因缘不够生不出来的。那么菩提心怎么生呢？在一般的宗派，他就是说四无两心扩大了就怎么。慈悲喜舍嘛啊，在扩大之后呢，菩提心就生了，这是共同的。但是我们重大师的教里边有特殊的两种最殊胜的修法，这两个修法呢，就是说，一个是月称认识传下来的七成因果，一个是解签认识传下来的这个自他相换。这两个方法呢，能够很有效的、很快的就把菩提心生起来啊。那么这两个方法呢，我们当然这里不能详细介绍了。在我们修五字真言之前就知道，自摩念恩报恩慈心悲心正常心菩提心这个七个层次，一开始自摩，最后念恩报恩， 最后就是死心悲心生长心，菩提心就生了。就是说菩提心生呢，要因一层一层一层的把因缘渡起来，渡够了就像念书一样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在念个，最后大学毕业研究班就去了。那么菩提心是这样生的，你不能是凭空生不起来的。那么这么修也抢修法，还是他相闻的修法，这个殊胜的修法是这个阿底峡尊者从净土大师那边传授下来的秘密的修法。净土大师由阿底峡尊者了，传给阿底峡尊者之后，阿底峡尊者到了西藏就传下来，宗大师又接受了他的修法。这是我们格鲁派特有的修法，就是说你要生净土也好，你要修其他的法门也好，菩提心没有，连搭乘这个沙子都赶够不上个，那怎么成呢？成就到彼岸了，成到这个可以到佛殿那个彼岸去了，你大也不够大，成也没有这个力量，那你怎么叫大乘？所以说菩提心是一切大乘的根子，没有它大乘根本就不能算数的啊。那么这个菩提心的升起呢，在格鲁派里边有殊胜的修法，这是我们不是自己吹了啊，因为是确实在经上上十二部经里去看了，能够总结下来，把菩提心能够秘密的传承，而到宗大师能够把它公之于世的，就是这两个方法，其中因果自打小患，这样子得到之后，我们修净土才有一个把握。你们大家知道的，净土宗是大乘宗派了，那么我们要希望阿弥陀佛接引我们生西方嘛？这个《无量寿经》就说了，三篇往生嘛都不肯离开菩提心了。当你如果菩提心都认不到，那个如何生起来的方法也没有，这么往生呢？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这一种你净土宗呢，大有帮助的啦。我们菩提心啊，要修起来，真正的生起来了，不容易的。我们海空上师在西藏康沙仁波切下边学法，最后呢，他康沙仁波切呢，认为他学的法呢成就了，就把这个净刚上师的位置传给他了。当时呢，在康沙仁波切树下的藏人学法从小出家，考了葛西这一些无量寿的那么多人，就看到海空上师一个汉人，他的藏话也说的并不太好，就怀疑了他怎么还传康沙仁波切把法传给他呢？康沙仁波切在大众之中呢，大众之前呢就说了，我说的话他拒绝能领会，就是说虽然他藏语呢不像我们藏人一样的流利啊，讲这个文学呢藏语的文学呢这个什么诗词呢在家韵呢是他是没有这个专长啊，但是康沙仁波切讲的经都能心生理会啊，都能够心地领会的，不一定在市面上的了啊。再一个呢，重要的原因，他就是说他是一个真正发了菩提心的人。那可见的真正发菩提心的人呢，在哪个时候也是稀有的，是因为他真正发了菩提心了，他就发也领会了，传发了，传给他了。那么我们呢，现在做的呢，当然也很多事情菩萨实现的，我们是反复看不到了。但是假使从我们都是反复的眼光看呢，在这一辈子要把菩提心真正升起来呢，就是一个相当的难度的啊，不是说绝对不可能的。你如果照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数字的修法修，也是可能成就的。但是我们说真正的菩提心升起来是难，相似的菩提心就是说以菩提心的寂静的啊，虽然呢没有真，比如说我们到上海市了，市区还没进，郊区进了，这是也就叫到上海了嘛啊，因为上海的郊区嘛，这些人我也到了上海了，那么相似的这个心升起来了，也叫所以菩提心范围了，那么我们要往生西方呢也有点希望了。所以说相似菩提心起呢不难了，只要把我们前面的修法好好修的话，修每个人都有希望相似的升起的啊。那这个方法呢，当然我们今天不能详细教介绍了，我希望呢大家有因缘的时候呢把广论学一学，里边呢是详细的介绍这些方法。我们说佛教呢就是说层次与高低了，一句阿弥陀佛，如果你高层次的人念呢，就是一个大种子藏上下十二部都有啊，那么就是一句一切了，一句佛就是一切法都在里头了，但是这个要高度的人才能得到的了，我们才反复呢，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是一切，那么怎么办呢？那就是说一点就是一点就积聚起，把它积聚起来嘛。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出离心的修法，什么还有其他的什么修法都拢来了，一切即一，一切都违规的阿弥陀佛及佛号上，那么一切功德就在里面，那时候念的佛就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我们希望呢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一起阿弥陀佛，是法兰世界主动地藏，这个还没到这个时候呢，再受过一起接佛，把那些功德一个一个积聚起来，最后呢回归到阿弥陀佛一起佛号上去，这个对我们说修念佛中往生西方的最大的第一啊。那么我们今天介绍这个方法呢，也就是说，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各路的教派呢，跟净土宗呢没有违背的，而且可以帮助净土宗的人更容易的往生，而且可以即使往生了，可以得到更高的品位啊。这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各路的教派呢，并不是限于各路的人才需要，一切宗派都需要，就是净土宗的人也特别需要。你把这个菩提心升起来呢，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相应的，那就慈禧气一样了，很容易相应就生往生了。那么这是菩提心呢，另外一个出离心呢，我们也谈一谈了啊。出离心呢，就是要观三界的苦了。我们不是净土宗耶稣嘛，娑婆世界苦了，天天说苦，但是你说了半天，有些人倒了霉了，生意败了，苦惨了，我在这做了什么这个事情给警察公安就抓起来了，这个是苦了。但是要是有些人发了财了，生活也很好，家庭是这个人生满堂，身体又健康，这个苦好像想不起来了啊，到底有没有苦呢，成问题了。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说呢，要把这个苦分析，苦里边三恶道的苦，有人间的苦八苦，还有整个三界的，还有这个六道的六苦，还有整个三界的三苦，所以把那些苦一个一个分析清楚，尤其是整个三界的苦。有的人认为三恶道的苦或者苦我是不要去的，人间呢有苦有乐啊，苦倒霉的事情我们是苦的，幸福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就是苦了参半了，到天上就享福了。我们有很多的外道呢，他们修行呢都是以升天为目的了，认为天上就是最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佛教的看法，即使升了天还是有苦，什么苦？辛苦，而且还有不能超出人为的苦。你在天上过的时间很长，但是你佛想完了还得下地狱，不归求生还得要去，这个就是苦的根子还深深埋在里边。天上的享受，我们说天上的时间比人间长，但是跟地狱比呢确实短得很啊，短暂的时间享受而长期的受苦，这个如果你想一想的话划不来了。正像我们经常打的比喻，一个人过去了啊，我们这个小说里啊做这惊喜里经常看到的，一个人他犯了罪了，也杀头了，在杀头之前给他保持一阵酒肉大吃大喝，就说让你最后吃一阵，吃进去醉醺醺的一道看下去也感不到痛了，这个是也是这个对他们罪人的一个优待吧。但是这个罪人吃这个酒肉的时候伤心的吃不下去，为什么吃下去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天上享受人间享受却糊里糊涂，因为很高兴，你不想想这个佛想完了你还到地狱去了，这个苦才是受不了的呢，比杀头还难受的。那么我们如果这一想到之后啊，那人间的快乐有什么值得留恋呢，啊，这是没有意思的，要赶快去西方了，西方怎么有苦了。所以说这个要把苦要慢慢分析，那么再进一层说，我们说这个作为人间的快乐，天上的快乐到底是不是真的乐。那么经里边呢是坏苦，它表面上好像有点乐，但是呢一些无常的它要坏的，但它在坏的时候呢更苦，就像一个做了皇帝的人，后来呢人家领国侵犯了，把他打败了，把他赶下来了，甚至杀头了，他杀头的时候比普通一个偷了抢了那些人杀头的时候更苦，因为呢偷抢的本来是这个流浪汉，没有钱没有什么往事往前啊，什么就是了啊，觉得他就是过去是正为一国之主，财富无边，妻子儿女公共财女多得很，一下子打下来啊，成了个杀头犯了，这个心里苦更苦，就是坏苦坏的时候更苦。这个还不算，我们再说就是个坏苦，它的本质是苦还是乐。这个坏苦呢就是说我们是苦乐受的所谓神界的快乐了，天上的快乐了，如果它本质是乐的话，那么它的乐的因素也多， 快乐就越多。那么我们看看是不是呢？假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很饿，是苦了，肚子饿得很，很苦。那么有人很慈悲，早点吃一点好的饭，啊，这个快乐了啊，吃饱饱的，味道也好，就是快乐。那么吃饭是快乐。但是你吃饱了，就你再吃，不快乐了。如果说不想吃了，逼着你还要吃，那就苦了。最后苦着吃着后着你胀死了，苦着接近就死掉了。那么如果说吃饭是快乐的话，这么吃多了嘛更快乐了，这么吃多了反而苦起来了呢，甚至会死掉呢。那就是吃饭本身不是一个快乐，是苦的一个变相。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人他带了200斤的担子，走了1-2里路，感觉这个右肩呢痛的是不行了，那么要休息了。但是他要赶路，休息下来时间赶不上了，他就把这个担子弄到左肩去，啊，好像又轻松一些了，又站起来又走了，啊，那么这个看起来跳一个像好像不苦了，实际上这个苦的200斤的担子没有少一斤，还在你身上，仅仅是起了个变化，啊，苦的样子变了一下，也就是说个吐了，就是说苦减轻了一点，我们就以为是快乐了。我们一天到晚在苦之中，苦稍微轻一点了，就我们就误认这个快乐。我们所谓的人间快乐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苦的稍微减轻一点。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人生了一个毒疮，痛得很，苦了，但是你把它撒一点冷水，或者说现代化的话，用点清凉油一涂，它就感觉阴凉了，苦呢就好像减轻了，啊，很舒服啊，这样就好了。是不是好的呢？一个疮一定也没有好，还是那么大一个疮，还在那流脓血。仅仅是减轻了一点点痛苦，就变得快乐了。我们三界的快乐也就这么一回事情，在解苦的之中稍微减轻了一点，哎呀，就认为是舒服的很了。这个是一种预期的感觉。这个经常就说呢，你预期要贪着这个凉水把这个毒疮撒一下，临时的一些减轻痛苦的快乐呢，你不如把这个疮治好嘛。疮治好了之后就没有痛了嘛，啊，那就是真正的快乐嘛。那这个怎么叫疮治好呢？说三界，那三界离开之后一些苦都没有了。那么是苦和坏苦的，我们再分一个行苦。这个行苦呢，讲的最彻底的就是重大事的教。一般的讲的是像我们听到的教导呢，就是啊，世间苦啊，你看这生老病死啊，什么东西啊，都讲的苦苦嘛，啊。坏苦就讲得很少了，这些行苦呢几乎是不大听到的。在宗教这里边呢详细讲行苦，这个行苦是一切苦的根子，如果把这个苦认得到的话，那你三界呢再好的一色天国你就不要住了，再好的饭碗半天的打工的叫你去住你也不要住了。那么这是关键问题，要认得行苦，这是我们真正要往生西方的。这个苦认到之后，那么你西方心呢就定下来了。或者修西方净土啊，我经常摆这个公案。在上海啊，以前我住上海，给大家都知道啊，我还是上海人啊。那么今天到上海来给大家这个缘，很高兴啊。我在上海就是我以前住在江西北路了，那地方过去啊，在隔一条里弄有个老太太。那时我本哥们赶回来了，五台山赶下来了，也住在哪里？住了我给父亲一起住。那么那个里弄里的小孩子们经常来玩了，他就告诉我呢，打了一个寡妇。他是很年轻就挂了啊，他们很用功念佛念法华经，甚至于手抄本法抄了很多部。我去了之后嘛，我五台山赶下来嘛，听说一本都不能带了，他就很好，把他亲手写的法华经托人家供养一部啊，大概这么很用功了，很好了。但是他们后来告诉我，在他要临终之前一个月左右，做了个梦见他的年轻的死掉的丈夫住在一个很漂亮的花园洋房楼上，叫他招手，他很高兴。这个梦一做呢，对他往生的成了问题了，因为他过去呢苦苦，丈夫死掉了感觉很苦，他就念佛修行了，但是他坏苦认不到。现在丈夫的相纸显了，花园洋房里边的像招着他一起去住了，他心动了念头，落苦认不到，那么这个就往生绝育问题了。所以说这个苦苦尽管知道是苦，若苦你不知道的话，那你也往生还成问题的。如果你若苦认得到了，行苦还不正的话，那么你 有的时候甚至到初三天二三天呢还会理掉，因为这个地方好安静了，不会动摇了，那么你还是三界的根子还没拔掉，对吧？所以说真正我们要往生西方，把娑婆的根子干净的拔完的话，必须还要认识到辛苦。辛苦是什么呢？我们在生在这个世界里边了，一会儿那么上天，一会儿那么下地狱，一会儿那么是富贵荣华，一会儿呢穷的呢就要饭不食，一会儿那么地狱里受母子之母，一会儿那么叫几十千去啊，这个进我们这个中央世界一些论理说，五岁以来我们什么佛都想过，几色天宫、大门天宫等等地方都去过，都住过，这个天女仙那个甘露都吃过，都享受过。但是我们地狱里的那个羊筒七碗子也都吃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吃的这个母亲的奶比四大海还要多。我们因为犯了错误，比看了头，比西面上堆起的还要高。那么这是过去的事情了。如果我们再不好好修行的话，以后这些事情羊筒喝的还要多，七碗子受的苦还要多，无边无际的在等待我们去受。那个我们想一想，害不害怕？如果说我们对这些苦感到一些害怕的话，那就赶快的要处理。往生西方呢，因为我说过呢，就是处理这一种具体的方式嘛，总的原则是处理三界嘛，这是一样的嘛，没有矛盾的。那么要处理三界，要这个处理这个苦难的世界呢，我们首先要发处理心了，要能够有这个心要出去嘛，才想办法出去了。你想都不想，你还认不到，就像花花镜的小孩子一样的，一个旧的房子前面都起火了，他还一点还还呢，还高兴的，那你怎么免得了苦呢？你至少要认得到这是个佛家，火已经四面烧起来了，再不逃的话必定烧死在里边了。有这个警惕性才想出去，才出去呢才有这个，再加上有一定的办法你就已经出去了。如果你不想出去的话，拉你走你也还不肯走，那就完了啊，这是正确的。所以说我们要出去的话，先要发心呢，那就先要认识到三界苦了。三界苦认识到之后，没有个人说我要受苦，我请教在这里受苦，没有的。他所有在三界里不肯走的话，就认为三界里还有快乐你说穷固然是苦了，发了财就是快乐了你说是老是病了固然是苦了，年轻的长享受五欲是快乐了，他都还是一个享受在里边的。我们要如果彻底的能够认识到三界是苦的话，那么你这个对这个娑婆世界也好啊，也不会留恋了也不会像那个寡妇一样，可是这丈夫来了就动念头了。那么这个辛苦我们就说一说，最根本的受苦就是辛苦了。辛苦就是说我们造业，去烦恼嘛，我们心里我们的这个反复呢，心里边的烦恼是具足的。如果根本烦恼还有很多的这个小大腿烦恼、小腿烦恼把门门论去看一看，就很多这些烦恼呢，推动我们造恶业，造了恶业呢就要受报了。所以说这一世造了这个业下一次就牵到哪一手下一次一受了命又牵哪一手，没有自在，就像一个犯人一样的，这一下拿着这个地方去受苦那一会儿又跟你休息一下，好像快乐一下，一会儿休息好了你拿到哪去这么去了，一天到晚跟自己毫不主宰，就跟着你跑，不是谁让你受就哪里受，本来说自己要想自由一点一定没有办法。那么在你受的时候呢，找一个地方呢，苦苦坏苦都会来了，而大部分都是苦苦了，这样子的循环就是说人会的真相。那么我们这样子受的话，一切坏苦苦苦根子从辛苦上来的，就是我们五阴的身因为造了烦恼，起了烦恼造业，感到这个五阴身一看什么在这里和哪里毫不自在，就是跟人家牵起绑或者这一受苦受够了，就哪里就哪里就再去受。那么这样子受苦我们不愿意受的话，那就要彻底行了，赶快要出去了。这个出去的心了呢，那就是我们的普通的什么处理心呢，在净土中就是往生的九正西方的心了。这个心能够踏实的看到三界的苦确确实实是一点快乐也没有，那么你往生西方呢，垂业挡力不住，就是因果报这个万牛难万，一万个牛把你拉也拉不回来了那么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知苦的心、处理的心，那么我们想一想都危险，就像那个寡妇大半辈子的修行，二三十岁的时候修到七十多岁，时间会越求长了，经过稳根那么的变动，他还没有停下来，还是在家里诵经念佛，可以说坚定了。但是最后呢外国境界一来呢， 掌握不住了。我们再彻底说一下，这个见到的是不是他的丈夫还成问题。因为我们在三界里边结了很多冤，你要吃三界了，这一种我们要吃过了，你吃过之后他要你的债要不到了，他就要把你扣住，他就可以变你丈夫的相来骗你，把你勾住。所以说这叫倒应鬼嘛，啊，倒应鬼就是骗你不给你往生去，那么是不是上当嘛，啊，如果我们在坏口的真相认不到，就恨悔上当。这个上了当之后呢，一辈子的修行呢，就在临终一念一错呢，就失去机会了，挣不了了。那么我们要把最后的这个临终念头掌握住不动摇的话，就这品质要锻炼了，锻炼什么苦苦坏苦行苦都认为是苦，一定也不参作，那么你决定往生，这像菩提心嘛，啊，跟佛相应嘛。那我们在中卡扎世界教里边，这个核心彻底心菩提心在净土中说起来绝对需要啊！如果你没有这个两个，你怎么去往生呢？有的人说一句阿弥陀佛就有彻底心菩提，对，但是你还没有理解到阿弥陀佛的彻底心怎么修，彻底心是什么，你还没理解到嘛？那些上根上智的大彻大悟的，他可以去阿弥陀佛里面什么都有，但是你现在阿弥陀佛交给你的，你还是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其他的你不知道。那么彻底心在哪里？你能够造出来？阿弥陀佛怎么的彻底心呢？你造不出来，那你还得要把加进去。把这些彻底心菩提心的功德加到阿弥陀佛去，那就是一切即一，一切功德违背阿弥陀佛一句话，我们要做这个功夫。上了路的开了悟的，一切一切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包了，这是对他们说是对的。我们才起步的，你说一切一切我一切阿弥陀佛够了，什么都不要了，那你糟糕了啊！你就拿到六个字。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一切即一，一切功德都违背阿弥陀佛上去。我们记得阿弥陀经里边不可以造三根福德因缘，这是你背过，你要生阿弥陀佛国家，你还有很多的三根福德因缘呢，并不是说你一句佛号什么都不要了，没这么说嘛啊。那么在无量寿经里边三篇往生要赔什么功德，什么功德布施功德供养功德也讲了很多嘛，那就是说我们要做到的，要把一些功德都回归到阿弥陀佛上面去，这才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呢充实的念好啊。那么我们这里就是说呢，我们中大师的教，把一切境界不相违的这个道理，是我们可以避免这个谤法的罪。同时呢，我们知道一切这个法门呢，佛说的我们都是要用的，在某个时间用什么法，某个时间用什么法。像现在我们大家念佛的最需要的就是彻底心菩提心，这两个法需要用啊。如果你这两个心没有的话，那么你往生呢就是没有把握的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就是介绍大家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大师的教呢，对于我们净土宗是有好处的啊。这个我们是这个略略地把这个讲一下啊。另外呢，我们还是要讲一些其他的啊，就是说我们修行的人呢，就是见行两个是不能分割的。见就是说我们的实践，就从文思修来，听闻正法来的了。这个境界，最高的境界呢，我们说世界的正见呢，就是说因果不灭啊，一切法知道都是从因果来的。有的人他因果不明白，就看到一些人造恶，确实享受很大的富贵，地位也高，这个大家都看得到了。有的人他做大官发大财，品德并不好。也有的人他很修行，但是他很穷，地位也没有。那么这个呢，我们说不离因果嘛。过去他有这个造了善因，这辈子他享了福报了。那么哪个修行的人呢，过去没有造这些福德的因，那么他这一辈子贫穷了，这个从三世看呢一定也不错的。不懂的人呢就看了，哦，他做的那么好事那么穷那么倒霉，他做那么多坏事都那么的富贵，那么的势力又大，那个因果是没有的啊，这个骗骗人的，就是叫人不要做坏事，就说这种骗骗人的话了。那么这样子就显示显见了。那么我们正知正见呢，就是说要知道一切法都不离因果啊，哪怕就是说在热热的天气，我们能够偶尔一层凉风吹过来，舒畅一下，
也是因果。就在过去造恶的时候，我起一念善心，就感到现在，也天然的不可能去欺负， 回去了陈晓峰。
离开英国的事情是没有的，那么这是世检证件，那么出示的剩余的证件呢，就要制造一些发。离开耳边呢，基本都断边又不长边，要是多于长边，一切发都是实在有的，让你不能处理删减，一切发都是裸腕裸化，没有自信的。如果说一切发都是假的，那一直什么时候是没有的，又是错了，断见了，断见就等于要求傲道。因为一切发很多人呢，就是说发也是很用功，观这个空性的道理，最后观到一切发都没有自信，而把因果的事情呢，没有好好预先没有好好修，那么最后得到的一个空性呢，认为一切法都是空的，造善也是空，造恶也是空，那么好马马虎虎就修了，不要执着，什么事情你就做好了，不要执着就对了。我们以前上海就有一个居士，他以前是我的同学，是范老居士住下的学生啊，那么他以前很用功，五戒吃素住处，后来呢，他后期呢，我到五台山去了。范老嘛也研究了，他自己嘛在研究了，自己研究就有一个毛病了。我们说佛教里边要有传承的，靠自己看书呢，往往会走错路。他凭自己有的基础，那有的文化，藏经里边东翻西翻的，最后他所得到个结论，他得到一个成佛的捷径，就是成佛的最快的一个办法了。什么呢？一切法空，就相界也是空，造恶也是空。引入之就是戒定慧，生死就是涅槃。哎呀，你不要执着了，一切放下就对了。要是知道一切法是空，那你就成愿而行就可以了。他后来呢，五戒也不收了，五戒也不持了，那个引动呢也就不拘了啊，不执着了。赵信起码也去看看了。这个我们说呢是最危险的，不无因果就断见了啊。那么我们众生一生什么不执着？好的也不执着，坏的不执着。看起来很好，实际上呢，我们五十以来坏的血气很多，你没有把它对治掉，你一放下，把好的放下，你坏的就冒出来了，什么坏事都会做，这个叫恶取空，恶无因果的恶取空，就是说你执着这个断见的空呢，就会下恶道啊，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那么我们中大师的教呢，就是要知道一切法不离因果，同时一切法没有自信，这个境界才历代的讲空性的道理里边是很少讲到的啊，是释迦牟尼佛受记，释迦牟尼佛的中观的道理以后能够继承的就是龙树菩萨，后来龙树菩萨出来之后，固然把释迦牟尼的最高的中观见传承出来了，那么继承他的呢就是毗婆浪，那么后来这个传下来呢，经过阿底峡政策呢，流传到中大师教，中大师的教派呢，就是继承这个最高的那个文释迦牟尼佛受记的龙树毗婆的最高的甚深的中观见，而其他一些教派，不管是显教也好，藏地的其他的密宗也好，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的不多的，一般的就是说他们的见解呢，都停留在这个。还迟一点的这个水平上，我们的佛教的术语呢，就是说，不是唯识见呢，就是中观派的自所见，中观派的最高的应成见呢，历代呢都不多的。从释迦牟尼佛，受记同时提婆，莲花生大师啊是有这个见的。那么下来呢，就是说阿底峡正觉呢，这个都有这个见，而其他的教派呢，能够达到这么高的呢。我们说在这个当时呢是没有，可是没有啊，那么现在有不有嘛，我也不敢说，因为我们中观界嘛数量很多嘛，他们如果看到了认为这个好，他们采取去了嘛也可以嘛，但是把这个剑采取之后，那就是成了格罗派的剑啊，那就是格罗派了。你有我在自己说我不是格罗派，但是你的剑已经属于格罗派的了啊。那么这个剑很重要，剑有了之后就是眼睛开了，东西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怎么办呢？该走路了嘛！啊，我们就不能停留在这个是苦难的世界了。眼睛开了，知道一切都见地正了之后嘛，要修了。所以说呢，见一定要配合行持啊。所以说见性要合一了，这个特征又是中大师的教里边一个最特殊的一个优点。有的宗派呢是重于见， 研究了很多，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佛学家资料参考的都很多啊，藏经的堆积啊，但是说行持呢，有的佛学家我们说什么教授的话连三皈依都没受过，但是讲了很多的佛教，也做了很多的书，他们佛教呢研究的很深透，但是很深透呢我们看看又不太深透，他以这个唯物观点的批判的眼光说佛的时候在那个印度的时候连说那没法啊，那是非常之进步的学说，但是后来哪一些地方呢再看呢，现在看嘛就是落于时代了，就是不大对头了，这样的话是绑佛的话的啊，这很危险的。所以说佛教的教理呢并不能像世间哲学研究一样啊，就根据这个资料考证的研究研究了，这个是不能这样子做的，一定要根据我们的传承，依佛的原相的这个把它继承下来，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能靠自己低落意识虚妄的分别来这个批判啊，这个是不行的。那么我记得我自己也在上海的，在没有文革以后没有出去弘法之前，在上海的这个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我也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间他们写的文章呢做这个格式，某些是进步的，某些是好像是和他对头的，我就不敢写我们是佛教徒不能写这个文章，从来不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没写什么文章那个因为我们真正佛教徒呢不能把佛教当批判的对象来看的了所以说是不同的，跟普通的学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应当把佛教呢自见的修好了，然后呢如法的修行，如教修行有见没有行，那就是这样，就是眼睛呢不会走路了，那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了。那么有行没有见的话，那就是很危险了，那就是说什么网袖下链了这怎么做活都会的很多年轻的人很有志气，那么一出家呢就做茅棚出家做茅棚修行，这个我们说能苦行嘛很好嘛，但是呢见没有开，修的方法不懂，修行的境界千变万化认不到，最后呢怎么做活。我以前有一个广化一个学生，他是天台进国清寺的，他就说天台山的上边毛木很多，做修行人但是做木的人也很多，他说在山头上狂叫啊叫，这个山头跑哪个山头，哪个山头跑这个山头，这样啊叫叫的跑，这是做木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说由见弗行呢，那就是说你不能到达到目的地这是口头禅成了一个说舌不能冲击，而弗由行弗见呢却是最危险的了，那就是说什么诸佛都会有。那么这个一杯我们好容易得到厦门人生这么佛的佛陀的做了魔了，以后要回到三宝的这个圈子里来呢，那不晓得哪一辈子这个是太危险了所以我们呢在宗大师的教派里边呢是重于见性要一致的，既要有正确的正见，又要有如法的行持，这样子主张的呢是最正确不过的我们为什么要学宗大师的教呢，我本来是念佛的嘛，我这个说个老实话，我们以前呢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书都是印光法的文抄，我的印光文抄我全部看过，正编所编全部看过，那些人事大师的那些这个米都书抄了那些维大师的净土史要了全部看过的，那是净土宗的但是后来呢就是看到这个密宗呢开始是不敢相信的这个密宗呢很危险的这个那时候不是那个说的很那个还害怕吧，洪水猛兽一样的后来呢我的海公上师来了，我说去听听看，一听呢第一次听到是厉害师们讲的戒律非常严格，这样呢放了一部很大的心，因为很多人说密宗是乱搞的了，两极关系乱搞的什么上升法什么东西，那么一听的是一个戒律那么严格的话，那这些话可能靠不住了，最后呢慢慢的一步步进去呢，感到所谓的这个外边流传的东西呢是仅仅是一种流弊， 并不是正规的事情啊，正规的呢密法不是这样的。那么流弊呢，乱高点也是有的，那么后来呢就慢慢的进入密宗，但是是不是净土宗放下了呢？也不一定。我们的密宗呢，就是说有两个要求了，一个是正上身，一个是具定身。正上身就是说这一辈子修行，下一辈子还要在这个圆满的身体修行。正常生就是下一辈子再得一个好的身体，这个好的身体可以在娑婆世界，也可以极乐世界。那么往生西方也是在正常生，也在我们的教派里边，我们也可以往生西方啊。所以说可并不会被我们的西方这个净土宗给终止的。这个确定生呢，就是说这一辈子能够正果正道了，那么更高了啊。如果得不到的话呢，正常生嘛，下一辈子这一个圆满的身体再修行嘛，再奉承佛教嘛，也好嘛啊。因为修行不是一辈子解决问题的了，三大无生之计了啊。每周末快一点嘛，也要也不是一生一生解佛成佛的人还是少数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这个这么说呢，一个是说正大世界教呢是非常殊胜，暴露一切，并没有排斥净土宗，正所以呢在净土宗有极大的帮助啊。那么今天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就到此啊，就讲到这里了。